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6月17日，中国总理李强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之后，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备忘录，涵盖了气候变化、教育、能源等多个关键领域。尽管目前公布的合作备忘录内容较为笼统，但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陈明禄博士认为，这并不影响两国关系回暖的大趋势。在他看来，两国关系仍远未恢复到曾经的蜜月期，然而目前的发展态势已然十分积极。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第一步，这个明显的意味着就双方关系是向好发展的，大概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回到就是2016-17年那个就是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就是中澳关系最坏的时候大概已经过去了，至少现在已经开始了有对话、有合作，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了diplomacy， 而不是这种就双方完全没有交流然后对峙的状态。
那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个方面呢？
我比较关注的是其实还是中澳双方可以合作的这些领域。我看到了声明里好像有讲，在气候变化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然后教育文化，当然我是因为我是大学的老师，所以我对教育方面中澳双方的合作非常感兴趣，还有在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能源环境方面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两国领导人宣布深化教育合作，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华人社区、潜在留学生群体与教育行业由于近日澳大利亚内政部缩紧学生签证政策而导致的沮丧情绪。
新的宣布会不会让大家就是又产生了一定的希望，就是可能沮丧情绪会稍微缓解一些？
我觉得是可以的吧。我看到现在第一步是双方已经同意互发多次入境的签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向好的第一步。然后关于这种限制留学生人数啊，还有这个在技术移民签证方面做的这些改变，首先我觉得限制留学生人数，尽管这个开始提了，但是具体它怎么落实，我觉得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只能说是虽然听起来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对我们大学来说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但是我想还是我们拭目以待，进一步看之后这个政策怎么落地的。
在宣布开放多次往返签证的同时，李强也表示中方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这一消息刚刚宣布就在社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这一略显突然的好消息，陈博士并不感到意外。
我不意外。
不意外是吗？
嗯，
您觉得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系列的措施中的一步。因为之前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在很多的就是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有这种单方免签了，是吧？所以当时我只是觉得意外，是为什么什么时候才轮到澳洲？然后之后就是既然李强总理他这次访问是同时先访问新西兰，然后访问澳大利亚，我想他这个可能这个考量是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在新西兰这边宣布了单方免签的时候，当时我想对我来说可能80%澳大利亚这边单方免签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下一步。然后所以这个一公布对我来说，哦，果然就是这样，没有觉得有任何惊讶的地方。
啊，您还是对这个抱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的。
对，然后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国内的新闻，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吧，国内现在开始放开了，就是对很多酒店接待外国人的限制。就之前外国公民去中国旅行或者是进行商务访问的话，他们只能居住在这种所谓的涉外酒店。然后两个月以前，忽然就是Ministry of Tourism， 应该是国内这个管旅游的这方面，忽然就给松口了，然后就说，其实所有的酒店都不得已以这个没有涉外资格的这个借口，就拒绝外国客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很重大的信号，这个信号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中国想要进一步开放 国内的市场，进一步吸引国外的游客也好，或者是商人，或者是投资者来中国，然后这个应该对澳洲开放这种单边免签，而且也不是很长时间，15天，我觉得也是一个这很多环节中的一环。
那像你提到说，中国当局忽然开始希望说有更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不管是商务也好，还是旅游也好，的这样一些人士进入到中国境内，有没有可能是目前希望说通过一些人员交流来提振中国目前稍微陷入焦灼一些的经济呢？
我觉得有这样的考虑吧，因为其实疫情的这个期间，中国的经济在很多方面就是显然是受到了重大的影响，然后很多的外资短期之内就撤离中国了。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希望，就是疫情结束了，生活马上就能恢复正轨，经济对外关系全部能恢复正轨。显然，好像这个马上就能恢复，这是一个奢望。现在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疫情结束之后的这一段期间，中国的经济以及就是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没有马上恢复到2019年就是疫情开始以前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对一些针对外国游客访客的限制，把这些限制取消掉，也是一个我觉得中方的一个尝试吧，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够打开国内市场，还像可能应该更多的是向外界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就中国还是愿意和世界的其他国家进行深入的交往的，还是把愿意把自己打开，embrace the outside world。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啊，回到我们这个澳中关系，您觉得澳中两国现在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向好发展的。但是并没有达到，就是之前疫情之前，2016年、2017年的那种就最佳的那种蜜月期的这种关系。
其实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了很多分歧的。那您觉得，在当前的包括地缘政治、国际经济种种的现状之下，您认为两国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想，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可能最大的挑战，但是它就是澳大利亚一直都有这样的挑战，就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从这个战略来说，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又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所以它在处于这种就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这种利益，好像总是需要很多的协调的过程。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澳大利亚处理中国关系的一个一直以来的最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我一时半会儿想不到有什么特别多的。我想可能还是就是说，怎么能够以交流 negotiate 来谈话来解决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恢复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心，这可能是一个短期之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恢复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心是短期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中方的熊猫外交确实是相当有效的举措之一。陈博士认为，熊猫有着毫无侵略性、亲善无害且不易让人产生民族主义联想的形象，因此中方才愿意摒弃一切争议，持续开展熊猫外交。
那我觉得是明显的示好嘛。熊猫外交其实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熊猫外交是属于这种 public diplomacy，就是面对公众的这种外交，不是国家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熊猫的这个 recipient，它的这个 audience 是接受国的本地的公民。熊猫外交，它想要赢得的是民心，就是接受国的民众的心。所以，熊猫外交能够在澳大利亚继续下去，明显也是一个示好的举措之一。中国其实从7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强的长期的传统，就是会以向海外的国家出借熊猫来显示自己的善意吧。然后，熊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做成，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就是只是中国独有的。然后它的这个形象又是完全没有侵略性的这么一个 cuddly 萌萌的、圆滚滚的一个，一点儿也不会让你联想到暴力侵略的这么一个动物。它作为中国的对外友好的象征，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存在。因为这个熊猫本身的独特性嘛，就是它不光是中国独有，然后又是外表无害，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特别稀少。所以熊猫永远都是跟这种环境的这种 vulnerability 这种环境问题啊，然后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它都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就是熊猫不但是一个就是中国或者是中国的这种民族认同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其实还是一种就是人对自己和对大自然的这个关系的反思，它也有一定的，也是一个象征吧。
这或许也是熊猫外交成功的原因，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超脱了民族、超脱了国家的一个标志。
然后之前大概去年吧，国内会有一些关于熊猫的名声，就是当时是在美国的两只熊猫，对，有一只就是在这个租赁期结束之前，这只熊猫去世了，然后另一只它这个回国的状态也是非常不好嘛，所以在国内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但显然就是民众对熊猫外交的看法和这个官方，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我想将来会不断的，国内民众对熊猫外交和官方对熊猫外交的理解会可能会不断会有这种分歧，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短期之内没有办法 reconcile，就是没有办法协调的事情，一个没有办法协调的矛盾。就不管就是在美国的这个熊猫事件，它引发了国内多大的反弹，显然就是中国官方他还是愿意持续这个继续熊猫外交，继续向外界，特别是非官方的海外的民众释放自己的善意。所以只要这个需求是存在的，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的这种熊猫作为中国的非官方大使会被送到世界的其他的角落。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